彼得前书第一章。今晚我们将查考彼得前书第一章。耶稣从众多跟随他的人当中选了十二个门徒，其中之一就是本书的作者西门彼得。彼得原本在加利利海捕鱼为生，耶稣呼召他，并且告诉他，他将要得人如得鱼。彼得本性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按照当时的标准，他算是有着相当高大的身材。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之一，在本书信的开始，彼得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写信给众人。这里分散一词是由希腊原文散居各地翻译而来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初代教会时期，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严重的迫害，因此有许多基督徒迁往他处避难，这些迫害都记载在《使徒行传》。彼得写《彼得前书》这本书的主要对象，就是在耶路撒冷受迫害而散布各地的犹太信徒。但根据第二章第十节，这封信的对象其实也包括了外邦人。第一章第二节，彼得称呼这些散布四处的众信徒，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拣选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神预先拣选了那些将承受救恩的人。神的拣选是基于他先见预知的能力。你无法将拣选和父神的先见拆开来解释。如果你相信神无所不知，就不难领受这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教义。但是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只局限于神的所知是有限的，那你就很难去接受拣选这个教义了。彼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是依照神的预知而做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问，神是否知道一切所有的事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雅各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神，这表示他不需要再学习任何事，他不可能再学习新的东西，因为他已经什么事都知道了。如果有什么事神需要知道，他早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问题出在于我们是生活在持续性的时间现象之中。就如米斯勒先生所说的，我们的思考形态是直线式的，然而神却是存在于我们的时间现象之外。当神从他的立足之处看下去的时候，他同时已经看到一切事情发生的开始和结束。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了。神早就知道谁将会得救，他一直都知道他的救恩将临到谁身上。这就是神的预知。由于这种预知的能力，神知道谁将会回应他的爱，接受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所以神就选召了那些人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说这选召是根据神的预知而做成的。彼得好几次提到选召和神的拣选这个观念，他都一再强调这拣选是根据神的预知而来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动工，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章节清楚说明了我们的得救在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守洒的人。他接着又对他们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是典型希腊人的问候语，平安则是典型犹太人的问候语。他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得用这种颂词来作为他书信的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重生的观念指的是从神而生，我又从头被生了一次，有了活泼的盼望。盼望是何等的重要，它是人类性格中的一部分，它使人有活下去的动力。多少时刻我们想放弃，但总是有那么一丝的盼望，让我们觉得情况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就是那一线的希望帮助我们继续忍耐地走下去。我乘着那股盼望，事情很快将会有转机，所以我才有办法持续地往前走。门徒们期待耶稣就是那位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当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种种神迹，听到了他的教导，他们就确信耶稣的确就是那位弥赛亚。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他们终于相信耶稣的确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一开始他们无法理解那位弥赛亚怎么可能会遭受苦难，然后又被钉死，他们只是片面地接受旧约圣经中讲到有关弥赛亚要做王的一些经节。他们在盘算着，当基督设立了他的国度开始做王的时候，谁要站在那个位置。他们甚至互相争议哪个人将会是国度中最伟大的人，这个说我要做这职位，那个说我要做那职位。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干脆就直接向耶稣求，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一直盼望着神的国度即刻就得以设立起来。每当耶稣跟他们提到有关他将要受死的事，门徒就开始烦乱起来。 正当彼得说完你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又开始谈及他将走上十字架的路。彼得就斥责耶稣，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一直等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门徒才总算明白了十字架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当耶稣死后那三天当中，门徒们难过的几乎要死去，因为他们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但那两个门徒走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心中愁苦不堪。耶稣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忧愁呢？他们回答说，你一定是从外地来的，难道你还不知道这几天来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吗？耶稣说，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在讲些什么呢？门徒只好娓娓道来他们如何遇见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到处行善，医治病人，我们盼望他就是那位要救赎以色列的弥赛亚。但是他们竟然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将他给杀害掉了。我们原本以为他就是弥赛亚，我们一直希望他要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们竟然杀了他，现在一切都完了，半点希望也没有了。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凡经上所记载有关弥赛亚的受苦与受死，都讲解给他们了解。当他们来到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装着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拉住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西平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他们立刻转头一路跑回去耶路撒冷，前后路程大约有九里路之远。他们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主耶稣的确已经复活了，我们曾经有过希望，希望也曾经破灭，但是现在主已经复活，我们又充满希望了。这里彼得说，感谢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希望曾经破灭了，但现在我们得以重生，因为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今晚所拥有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是一个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对神国度里的盼望是根据于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是我们今晚所拥有盼望的根基所在。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就不会有基督教会的存在了，因为教会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根基可言。但是耶稣的复活不仅只带来一个新的盼望，它还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还不止这样而已，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拥有更深一层的盼望，我们将与耶稣基督一同继承神 永恒的产业。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祈祷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可知道神将来要给你的是何等的盼望吗？你可知道神为你所预备的产业是什么吗？神对你在永恒的未来有何种的计划呢？你能够想象在神永恒的国度里头，我们将要与他共同享受的荣耀吗？保罗祈祷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是一个活泼真实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很有趣的是，圣经总是同时很平衡地教导着两个真理：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可是当我们想用逻辑来推理，试着在脑海里以理性来契合两者的关系时，往往会把自己搞得一头雾水。然而圣经的教导确实涵盖了双边的关系，神至高的主权以及人自己要负责的部分。每一个人自己要做决定，选择如何去回应神。相对于神的主权，也同时存在着人自己应付的责任。彼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神的主权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到目前为止，这里提到的都是神在他的主权之下所完成的一切，这些都是神一方的作为，和你似乎还沾不上边。到此为止，这里提到的都是神所做的功。接下来彼得就要论到你的部分了，在神整个计划中你所占的那部分。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什么是你得参与的部分呢？只要信，只要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神已完成了他全部的工作。他不能把如此的重任交给一个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他怕我们会把事情给弄砸了。所以神自己完成了全部的工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相信神所成就的，那就足够了。有一天人们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神已经将他的工作完成了，这是神的部分，这一切的功都是属于神要做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部分了，神只要我们相信，完全信赖他所成就的功，那就够了。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我为了神替我所完成的功而喜乐，我为了神在天上替我存留的基业而喜乐，我为了那通过耶稣基督所得永生的盼望而喜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有了活泼真实的盼望，我心中充满着莫大的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初代教会信耶稣的犹太人遭受到双重的迫害。犹太人曾经反抗过罗马政府的统治，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六年后，犹太人又开始另一次的反叛。罗马的提多将军带兵围城攻击，结果使耶路撒冷遭受到全面性的毁灭。后来在哈治恩当权时期，犹太人再一次反叛，也是全城惨遭灭绝。那时巴尔寇巴在一个小村落里孤军奋斗，惨烈的情况不下于出名的马萨大战役，只是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活口，也没有人像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那般仔细的来记载这件史迹，所以我们对这事件的所知相当有限。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多少都经历过一些迫害，因为他们身为犹太人的缘故。如果你又成为基督徒，所遭遇的迫害就更为惨重了。身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迫害更是加倍而来，无论他们躲到哪里，迫害往往紧随而至。所以彼得说，虽然你们如今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将来会有大喜乐，因为知道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换句话说，你们所面对的迫害都带有精炼的作用。神时常使用不同的试炼作为器皿，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剪枝熬炼的工作，就有如烈火可以提炼除去残渣。神允许我们经历这些试炼，为的是要精炼我们到如火纯青的境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的情况正是和彼得写信的对象一样，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却爱他。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因此我得以在这个盼望中欢喜快乐，为了在天上的基业，并通过神所赐的救恩而得到的永生中欢喜快乐。这极大的喜乐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出来的，我讲不出心中那种无可描绘的喜乐，我找不到任何字眼来形容身为神的儿女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心醉神怡的快乐。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喜乐，那种喜乐充满了属天的荣耀，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信心的最终极点就是神的救恩。我们的信心面临了种种的考验，我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火炼，为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因着信得以站立在他面前，来接受我们灵魂所将得着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彼得在这里提到古代众先知并不全然了解， 神默示叫他们所写下来的那些事情。当神叫但以理写下将来要发生的意象时，他试着要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神对他说，但以理，你只管将它紧封起来，这些意象不是指着现在的事，这是要留给将来的时代用的。在末日的时候，知识必然增加，那时人们自然会明白其中的意思。你只管将它封闭起来，这意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眼前的时刻让你去明白的。诗篇22:30说到，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换句话说，诗人在感叹，我不全然了解主所要我记下来的事，我尝试着想去了解他们，但是我只能知道这些是为了将来的世代而写的，我无法完全明白其中所说的事情。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人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些事情在未来的世代将会一一实现出来。在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当时的作者记下了这些要留给未来世代人的事情，他们心中充满了好奇。我可以想象得到，当年以赛亚写有关弥赛亚的事，心中一定百思不解，因为在9章中他说到，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在这里描述弥赛亚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然而在以赛亚书53章中却提到弥赛亚，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残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湮灭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两处章节所记载有关弥赛亚的事，根本是互相矛盾。一个地方讲到他将被杀害，另一个地方却提到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永恒的国度。以赛亚被圣灵感动，他必须忠实地写下圣灵所说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赛亚大概私底下在偷偷地问，天哪，我在写些什么？这根本就讲不通。弥赛亚要被处死，他怎么可能又要在大卫王的宝座上永远掌权呢？先知们当时所写下的这个恩典是要临到你们身上，基督的灵早在众先知的心中启示他们，并且预先见证了基督所将遭受的苦难。 而先知们却一直在自己的心智中想要查考基督的受难是指着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临到。虽然他们预言基督将要受苦，但他们自己却不明白预言本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前面我们提到了诗篇第22篇一至三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呢？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诗人接着就继续描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况，我想他自己一定觉得奇怪，我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呢？弥赛亚是来拯救人类的，然而我却在预言他将被钉死，他的手脚被钉子刺穿。他们大概一边写着弥赛亚受难的预言，一边琢磨弥赛亚受难的预言，一边却摸不着头绪，怎么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为了那将来的荣耀，他将被处死，他将要受苦难，然而他也将要进入永远的荣耀。那将来的荣耀，当时先知们无法了解这些预言的意思，他们努力思考，想要明白整个预言的来龙去脉。问题是，这些预言不是为他们当代的人所写，而是写给后代的人，等事情发生之后，让他们能够明白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借此人们可以了解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必要性，正是为了救赎我们，让我们得以被称为神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以在生命中结出圣灵丰盛的果子来。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乃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神将他借着耶稣基督要带给人类的恩典和救赎的计划暂且隐藏起来，然而神借着圣灵启示给门徒知道，就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束紧腰带这种用语有它特别的文化背景。在我们的文化里头，你听不到这种表达方式。在那个时代，男人一般都穿着盖到脚踝的长袍，你如果想要跑步或是得做事的时候，这长袍就成为碍事的东西，你根本没办法穿着长袍又想要提腿快跑。一般人若要跑动或是得出去办事，他就会把长袍挽起来绑在腰间，这时长袍变为短袍，行动走路就方便多了。所以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意思就是在说你们应当努力将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不要再过着你们还不认识神的真理以前那种生活，也不要再过着从前你们尚未重生之前的日子。神的灵已经在你们里面做工，给了你们新的生命了。 一个自然人三方面的组成顺序是体、魂、灵。他的魂一向是由肉体私欲所控制，但那重生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已经由圣灵而生。重生的意义就是说，你如今活在灵魂体的顺序之下了。重生之前，你是活在体、魂、灵的状态，魂受着肉体、血气的私欲所控制。重生之后，你就活在灵魂体的状态，肉体不再驾驭一切，你不再受肉体私欲所左右。你会发现生命不再只是吃吃喝喝而已，生命有了它更高层次的意义。如今你是由圣灵所管理，有了圣灵的心智，你的心智就会专注在属灵的事物上头，那属灵的人会关心属灵的事，那属肉体的自然只会关心属肉体的事，但是属肉体的心智却是朝着死亡的方向前进，而属圣灵的心却会带来生命、喜乐以及和平。这里彼得正是在说，你们既然做了顺命的儿女，就不要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样子，心智和生活都被肉体的欲望挟制着。仔细观察一下今日的世界，生命中没有基督的世人，正是过着被肉体私欲所挟制的生活。人活着的目的就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这是世人最感兴趣、日夜所追求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神呼召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再活在血气之中，受肉体欲望所辖制，而是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每一天。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的向他们宣称，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是的，我们要敬畏神，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作为顺命的儿女，不要再像从前一样任凭私欲而行，对于神的心意以及属灵的事蒙昧无知。我们不再活在那空虚的肉体情欲当中，从今以后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引领，享受在基督里头丰盛的生命。我们已经被神赎回，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不再做肉体的奴隶，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白银和黄金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它们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有短暂的价值而已。但是人的灵魂却是永恒的，你不能用那只具有短暂性价值的东西去购买永恒性的事物。你无法购买救恩，你付上任何代价也赚取不到救恩。没有人配得赢取救恩，它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是白白得来的恩典。神自己完成了救恩的工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接受这个礼物。所以神将我们由从前那种空虚的生活中赎回，不是凭着那些会毁坏腐朽的金银，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彼得写信的对象是那些犹太人信徒， 所以他这里指的就是那些犹太人根深蒂固死守的传统。即使到现在，有些犹太人还仍然活在这些传统的束缚当中。他们真是有数不尽的传统，其实我想现在我们也已经与他们差不了多少。在我们的文化中也累积了不少根深蒂固的传统。若是没有这些东西，我想我们会过得好一些。譬如说庆祝圣诞节这个传统，你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传统罢了。那好，让我们取消这个传统，不要庆祝圣诞节吧。那怎么可以？想都不要想，庆祝圣诞是我们从小长大惯有的传统，怎么可以不过节呢？事实上，教会不过是将一个基督教名称加在异教的节日上头，让所有的基督徒可以理直气壮地跟着庆祝这个异教节日罢了。古时候异教徒有一个叫山塔路利亚的节目，是为了庆祝冬至节期的过往。那时的基督徒也想随着时尚潮流来过节，他们就将这个节日冠上一个基督教的名字，把它改称为圣诞节，用这个节日来庆祝耶稣的出生。尽管耶稣并非在十二月出生，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姑且用这个节日来庆祝耶稣的诞生好了。这么一来，基督徒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跟着人们做相同的事了。你可以随着去买礼物、装饰圣诞树，参与异教徒庆祝这个节日。节日原本的目的是当时人们试着要帮助那可怜的冬至，这一年当中黑夜最长的一日。你得将节庆装饰的灯泡挂满房子以及门前的矮树，象征我们在帮助可怜的太阳公公度过这一年当中白天最短的一天。不论如何，我们得想办法来帮助这位太阳老公公，他快要没命了，白天越来越短，一天比一天还要短，特别是在12月22日前后，他快不行了，太阳快要熄灭了，赶紧把你的蜡烛点上，把灯开亮，赶紧来帮帮忙呀。好不容易熬到25日，白昼又开始变长，这下子我们成功了，我们帮了那可怜的老太阳公公一个大忙了。来吧，这下子我们得好好来庆祝一番了，让我们一起来狂欢酒醉，我们来分发礼物，来装饰树灯，大事庆祝一下吧。太阳从此回升了，我们就找个理由让基督徒也能参与这个庆典，有了，我们就用这一天来庆祝耶稣的生日好了。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庆祝这个节日时，重点真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跟着异教的潮流而行。先人留下来的传统是很难破除的，不是吗？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已经被神以那永不会朽坏的代价所赎回，不要再随着那些毫无意义的传统来过日子，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旧约圣经中有许多处经节交错地提到赎罪和代罪羔羊的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的逾越节，当时神降下灾害，要击杀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神告诉以色列人，唯一能避灾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家庭挑出一头羊羔来代替投生的儿子，每个家庭要宰杀一头一岁之内没有瑕疵的羊羔，拿一把牛七草， 沾羊羔的血涂洒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当我的使者外出巡行击杀的那个夜晚，如果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我就必越过那门，不击杀你们，因为我知道那家已经预备了牺牲，用出生的羊羔取代了头生的儿子。我看见了，就必然越过这房子，不进入里面击杀长子。这就是以羔羊牺牲献祭的观念。神自己准备了那毫无瑕疵的羔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洒了他的血来救赎人类。那救赎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早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备好了这个救赎的计划。神已经预知人类会跌倒，会犯罪，但是神仍然一心要向世人彰显，正是他对人类的爱。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他的独子，担当了人的罪，为人承受犯罪的结果，为我们而死，以此来表明神对世人的爱。千万不要怀疑神对你们的爱。我们只需要定睛看着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爱就在那里表明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早已被神所设立要成为代罪的羔羊。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虽然神早已准备了救赎的计划，然而一直等到耶稣降世，为人受死，被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这计划才被成就，显明给世人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对所有接受了福音的人而言，彼此相爱是整个福音的最中心点。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描述我们应当如何的彼此相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就是要用这种的爱来彼此相对待，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教会肢体中的彼此相爱，是我们能为世界设立的最佳典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也就是说不要像世人那种虚情假意的爱。哦，亲爱的，你今晚穿的洋装真是漂亮。不要这样虚情假意。有人说，哦，我不喜欢去教会，因为那里有这么多假冒为善的人。那么你更不应该去看电影了，因为电影里头比教会中有更多的假冒为善， 不虚伪的爱，以真心来相爱，不要专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感谢神，他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我从前是由那会朽坏的种子而生，我的父母亲生了我的血肉之躯，我各自从他们承传了23对的染色体，身上有他们遗传的基因。很明显的，这基因是会朽坏的种子，因为我们从出生之后渐渐成长，几年累月下来，身体有它自然的新陈代谢，我们就逐渐苍老，走向死亡，因为我们是由会朽坏的种子而生。但神用那不会朽坏的种子重生了我，让我有了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会成为过去吗？不会的，这生命将要延续直到永远。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让神的话语定根生长在我们的心中，自然结出属灵的生命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能辨明人的心思意念，我借着神的话而得以重生。耶稣在路加福音8:5-11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门徒问耶稣说，主，请你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吧，你刚刚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田间就是这个世界，种子就是神的道。我们借着那不能坏的种子得以重生，那种子就是神的话。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被重生在属灵的生命中。虽然肉体一天天在毁坏，但我们的内心却得到圣灵的更新，一天新是一天。虽然我的身体逐渐衰老，充满了各种病痛，有生以来体能上没有这么的无力，但是我的灵里却一天新是一天，越发强壮有力。肉体上的旧我渐渐朽坏，但是灵里头那个新生的人却是一天天茁壮长大起来。总有一天，这个老躯壳将会无法负荷那个新人，那时候我的灵就要从这个会朽坏的肉体搬到一个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是一个不会朽坏的基业，不会受玷污，不再衰残，在天上为我永远存留的基业。因我借着信蒙神大能的保守，必然得以见到那一天的来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有些事物是暂时的， 有些则是可以永久长留的。我们得到救赎，不是借那些会坏的东西，如金和银，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整个宇宙逐渐在折损衰残当中，太阳每一秒钟要燃烧掉120万吨的质量，它渐渐在消减当中，再也收不回来。有一天太阳会烧尽而熄灭，但它也可能会先爆裂，将附近一切星球都猛烈燃烧之后，全部就归于寂灭。有些科学家估计，太阳大概还有个150亿至200亿年的寿命，然后它就告寿终正寝。即使到了那个时候，神的道将依然存在，我也还会存留着，因为我已经借着神的道得以重生，有了永不朽坏的生命。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借神的道重生，那道是长存的，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嘿，我们有个宝贝，就是神的道，这个道有永恒性，它将要延续到永永远远。我就是借着这个道得以重生，有了永远的生命。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去除这些坏的习性，让我们用一颗纯洁的心彼此相爱，除去嫉妒、假冒为善、诡诈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许多人很在乎口腹之欲，他们喜欢吃热巧克力圣代冰激凌，星期天的报纸也充斥着这类属灵的巧克力圣代冰激凌的广告。你们来试吃我们这里的热巧克力，美味无比，保证比别家的好吃，绝对品质保证，让你精神百倍。唯一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东西无法在属灵上有健康的成长。那种东西也许美味好吃，你尝试的时候也许觉得兴奋异常，但是它不含有什么营养，它不会使你强壮。如果和正餐比较起来，那些东西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它们只会害你变得体弱而且贫血。但是如果你经常读神的话语，了解话语的真正意思，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美善的，而且蛮有丰富的恩典。那么当试炼来临的时候，你知道神话语的应许，你深知神的美善和恩典，你将因此得着力量来面对一切。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像刚生下来的婴孩，我很爱看这些主内的新婴孩，他们才刚刚借着圣灵重生，对神的话语饥渴万分。每当我经过录音带图书馆，看见他们拿着一袋袋的录音带借出或归还，我真是高兴极了。今天早上有人来找我，他们说今晚还会留在这里， 他们来自于德州的乡下，住的地方离一个小镇有12里路之远，那个小镇大概总共只有1200个人左右。德州乡下地广人稀，这些人住在荒郊野外，但是他们说，我们时常听你和 Chuck Smiller 的讲道录音带，我们专程来看你，向你道谢。我们星期一晚上还要听 Chuck 讲道，因为我们也想要亲自谢谢他。这真是太棒了。神的话被传讲开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神的话语能够喂养你们，使你们的灵命增长。没有神的话语，你不可能得到灵命上的成长。我再强调一次，只有借着神的话语，你才可以经历灵命的增长。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灵粮，没有其他的东西能真正促使你的灵命长大。你也许有过某些特殊令人振奋的属灵经历，但是真正属灵的成长还是得由神的话语而来。所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非常有意思，彼得这个老粗，一个渔夫，血气方刚，他已经预备好随时可跟你打上一架。你想打架吗？有人要捉拿耶稣吗？好，他马上就把剑拔出来，一刀砍过去。你瞧，他已经准备好要对付那些兵丁。显而易见的，彼得是个道地的粗汉子。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使用了一个他最钟爱的字眼，他的心变得易感柔软，似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们看到一个典型被圣灵改变了的生命。彼得在这里使用了宝贵这个字眼，对老粗来说，他们是从来不使用这个字的。主却将这个粗汉子的心变得如此柔软，真是妙透了。在这书信里头，你可以看到彼得多次使用宝贵这个字，我想这种转变本身就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所以来到耶稣面前，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耶稣基督的宝血，这里耶稣也是被比喻成石头。在生命记第32章31节中，摩西的歌他说，耶和华被称为磐石，那以色列敌人所信奉的神之也称为磐石，但是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圣经也有其他许多地方称神为磐石的。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在但以理书2章，尼布甲尼撒王的梦里，梦见一个巨大的影像，象征历代的王朝。他看见了从巴比伦帝国开始，接下来由米多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一直到最末期，全世界将有10个国家共同所统治。王看到这个大巨像站立在那儿，直到有一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出现，打在这巨像半铁半泥的脚上，于是整尊大象被砸得粉碎。而打碎这巨像的石头， 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主将这个梦解释给尼布甲尼撒王听，那石头预表着将要来到世界上的基督耶稣，他就是那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他要结束世界上所有的政权，他将兴起神的国，是一个布满全世界永不败坏的国度。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走过旷野的时候，他们口渴，吵着要水喝。摩西照神的吩咐取了杖，击打磐石，变出水来。保罗告诉我们，那在旷野中和以色列百姓在一起的磐石就是基督。同一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被击打，使有生命的水流到人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没水喝，口渴到几乎要丧命，直到后来水从磐石中流出来，那生命的水流，百姓喝了之后，性命才得以存留。今天的世人在罪的旷野中迷失，濒临死亡的边缘，但是耶稣为我们被击打，那生命的活水流出来，我们喝了就得救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那就是为什么第二次百姓又吵着向摩西要水喝，摩西求神，神对他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但摩西正在气头上出去对百姓说，我非要再击打一次石头替你们求水吗？于是他拿起杖像第一次一样击打磐石，神责备摩西说，你没有仔细听我的命令，只要吩咐石头就会出水，你将要为这个错误付上代价。磐石一次被击打就够了，不需要被打第二次。耶稣不需要再死一次，不需要再一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受过一次击打，你只要向石头开口，就能喝到那活命的水。你只需要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就行了。所以彼得在二章四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这活石，那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就像耶稣被犹太人所拒绝，不肯认他为弥赛亚，然而他却被神拣选，视他为宝贵的房角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基督的肢体是圣灵居住的地方，是圣洁的祭司，我们很快的将被称为有君尊的祭司。在这里彼得说，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拿什么灵祭来呈现给神呢？诗篇五十一篇中，大卫给了我们一点亮光，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在另一处诗篇中，他说，你不要祭物，却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个赎罪祭。这个赎罪祭指的就是耶稣。在诗篇五十一篇中，你本来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他讲的是一个属灵的祭物，用一个忧伤痛悔的灵呈现在主面前。另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提到，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对神的颂赞可以成为灵祭，奉献给神，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以感谢赞美为祭呈现给神。身为祭司，我能够直接来到神面前，因为那正是祭司的职事。他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身为祭司，一位圣洁的祭司，同时又是神的儿女，我可以献上灵祭，我可以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赞美他，将我嘴唇的果子作为灵祭呈现给他。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靠着耶稣的名，通过耶稣所献上的祭，神就会悦纳。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第七节是引用诗篇118篇22节，无疑的，这句话使彼得有深刻的印象。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中，彼得因为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而被带到公会之前受审。彼得说，自民的官服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一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来自于诗篇118篇22节，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石头预表耶稣基督，预言耶稣将会被宗教领袖所拒绝，然而神却将它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整个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一块石头之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什么样的磐石呢？彼得自己承认，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是被建立在这房角石上，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传说所罗门建圣殿所用的石头都是先在凿石场切割成大小合适的四方块，才被搬运到圣殿所在。每一块石头都先被切割合度，与旁边另一块石头相得刚刚好，不需用水泥来糊中间的缝隙。每一块都被精心雕凿成型，和紧邻的石头衔接的天衣无缝，然后才被运到圣殿，放在特定的位置。石块运到后，那些建工就一块一块堆上去，不需要敲敲打打，你根本听不到锤声，也没有模子涂抹的声音，石块都已经先在凿石场量度切割好了。据传说，有一天切割厂运来一块石头，可是工人根据建造图却找不到那块石头应该放在何处，最后他们只好把它丢在树丛中，将它搁置在一边。可是当圣殿完成的时候，他们却发现房角的头块石头不见了。 于是他们对凿石场兴师问罪，我们都已经预备要举行落成典礼了，这房角石在哪儿？我们现在就需要放这块房角石头了，你们得立刻赶紧送过来。凿石场的工头回话说，早就送过去给你们了，我们送货单上有记录的。他们说，是吗？可是他不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凿石场的工头说，我们确实送了货，我们也没有别块石头了，你们再找一找吧。终于有人在树丛中找到了这块被人丢弃的石头，现在他们才知道，哎呀，这就是被匠人所丢弃的房角石。这么有趣的预言也精确地被应验了。这关乎圣殿房角石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了。那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乃是头块石头。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带有双重的意义，耶稣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然而他也是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耶稣是房角石，是教会建造的根基，然而他也是一块绊人的石头，犹太人就是被耶稣所绊倒，因为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无法理解弥赛亚要卑微的为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因此犹太人可说是被耶稣所绊倒，耶稣成为绊倒犹太人的一块石头。保罗谈到基督被钉十字架，对希利尼人而言是愚拙的事，对犹太人而言却是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说耶稣是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里又一次提到神的预知拣选，神早预定有些人就是不会顺服真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这里英文的翻译并不是很恰当。你们是预定要拥有神国度的一群子民，这个属字希腊原文是持有或占有的意思。你是这个国度的子民，你拥有这个国度，神预定让你们去继承拥有神的国度，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从黑暗中招你们出来，借着你们生命的改变，使神得到颂赞，得着荣耀。耶稣呼召保罗去传福音，保罗就把自己生命改变的经验告诉亚基帕王，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已经将你从黑暗的权势中救出来，他付上代价将你从那里赎了回来，带你进入那荣耀光明的国度。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时候不同了， 从前你算不得是神的选民，但现在你已经是了。从前你未曾蒙神的连续，现在你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现在保罗谈到你与主的关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有它本身一套的运作系统，然而你不是属世界的，你在这里是一个陌生人，你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你应当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应当禁戒这些属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肉体的私欲会毁了你。你们在外邦人中也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活出见证来给世人看，人们会毁谤你，嘲笑你，但是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当主再来，将所有的信徒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他相遇时，他们会说，哇，那人是对的，他真是一个品性端正的人，他是个好人，他做的是对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做主的见证人，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有些法则我们也许觉得很难接受，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是要试着去顺服。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上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我们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是神定义要我们做的，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主张不向国旗敬礼，也不愿意参与服兵役等等，这样其实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以及每一条法令，即使有时我们很不愿意做，但主的旨意不要我们做一个冒犯的人，才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是的，我们有自由去做许多的事，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我们可以拿庆祝圣诞节这件事来打一个比方，我有自由可以庆祝，也可以不庆祝。那种自由对我来说是极荣耀的事，我可以买棵圣诞树回家装饰，但是我也可以不买。不要把它律法化，神不想与你维持一个律法式的关系，他要的是一个爱的关系。我是自由的，但是小心不要使用自由的权利去遮盖自己的恶毒。你可以说，我在耶稣名下有自由，这并不是代表你有自由可以随着肉体的情欲而活，而是说你从此有自由，不需要再凭着私欲而活。世间的人可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被肉体情欲所捆绑，他们是肉体的奴隶，但在基督里头，我们得到了自由，可以不需再随着肉体情欲而活。感谢神，那真是荣耀的自由。所以不要滥用自由， 成为我们作恶的借口。耶稣已经释放了我，我不再受律法的束缚，在神的恩典中我得到了自由，千万不要用它为恶事做遮掩。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接下来彼得特意谈到，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为了叫我的良心能对得住神，我忍受冤屈的苦楚，那是值得谢恩，值得赞赏的。那是一种恩典。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能对得住神而忍受种种苦楚，纵然他受到不当的迫害，这就算是一种恩典了。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做仆人的经常会遭到主人的责打，若碰到一些脾气暴躁的主人，你一犯了错，主人就大吼大叫或拳打脚踢的，你身为仆人也就只好认了，摸摸鼻子走开就是了。虽然表面上你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认了，但心里却不时在想，此仇不报非君子，如果让我逮到机会，非得给你好看不可。你私底下仍然在抱怨，等着找机会报仇。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比如说，当你做了愚蠢事被罚而忍受下来，有什么可夸的呢？那是应该的。若你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能这么做就表示你这个人是有些特别的地方了，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受那不当受的苦真冤枉啊，不是吗？当我们明明是无辜的，却还受刑罚时，那真是令人叫屈。我就曾经有过这种经历。我的父亲脾气很暴躁，他是个行动反应派的人，一有事情发生，他都是先有反应动作，之后才用头脑去做思考。我最小的弟弟最会利用他这个弱点，他比我小7岁，所以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我们都很宠他，我可说是疼爱我这个幺弟比尔到了极点。他当然也知道身为老幺，他饱受家人的疼爱，他就像圣经中的约瑟，备受宠爱。我的老爸曾经对老妈说过，如果你给我生一个红头发，脸上还带有雀斑的男孩，我就买一辆卡迪拉克轿车送你。比尔出生了，头戴红发，长大后脸上也生了雀斑，可是老妈却从来没有得到那辆豪华轿车。诺言没有实现过，希望尽成泡影。当然老爸倒是有时会送一个香水给妈妈的。每回当妖弟开始尖叫的时候，老爸就不管3七2十一，抽出他的皮带先将我和哥哥打一顿再说。事后他才问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的妖弟就会一面看着我们一面偷笑，他时常威胁我们说，等着瞧，我要找你们的麻烦。每当我们惹毛了比尔，他就使出杀手锏开始尖叫，爸爸就会用皮带打我们，然后才问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说我们什么事也没做。那么弟弟为什么尖叫呢？爸爸知道真相之后就赶紧向我们道歉。当然我们会想尽办法让老爸为他自己粗鲁的行为懊悔不已， 因为他胡乱地处罚了我们，我们会让他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义愤填膺，让他去难过的办事。但事实上，我是做了许多该打的事情，只是没有被父母发现而已。当然，我自己并不觉得怎么理亏就是了。所以彼得说，如果你受该得的处罚而忍耐地接受它，那算什么呢？你根本是在自食恶果罢了。但如果你受不了应得的处罚而忍耐地接受下来，嗨，那就是可取可叹的了。为了神的缘故，你甘心忍受迫害和受苦，而且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也不为这些事感觉委屈，忍耐地接受了它。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基督为了我们受苦，他在受苦中给我们留下了榜样，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要向你报复，你等着瞧，到了审判那一天，你会被下油锅。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威吓人，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关键就在这里，当你受到委屈又无法了解是为了什么原因时，不妨将你的生命交托给神吧。主啊，你来掌管一切吧，不要感到被威胁，想要报复这一类的事，只要将这一切交给神就是了。耶稣说，如果你爱那些爱你的人，那算什么呢？不信的人也如此做。你应该爱那些憎恨你的，如此才显明神的爱在你里面。如果你遭受迫害，觉得愤恨不平，你又能怎样呢？但是如果你用另一种态度来面对，学习将一切交托给神，是的，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当然你会说，那太不公平了，太没天理了。我知道我是受了委屈，但是神会照料这一切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将我们前面的道路完全交托给神，神自然会料理一切。但是如果你坚持一定要为自己伸冤，那么神也会让你去做。但是如果你学习交托说，我相信主会处理这件事的，没有关系，主会处理的，主自然就会去处理它，把事情解决掉。所以要学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彼得在下一两章中会告诉我们。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平白在人的手下受苦，我们应该学习他。当人们对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没有口出诡诈的话。当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时，他说了些什么呢？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身为神的仆人，他没有威吓，而是把自己交给那位将用公义审判众人的那位。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我的罪，他无辜地受到残害，他没有犯罪，他是为了你我的罪而受苦，被挂在木头上，亲身 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有些人将这医治只局限在属灵上的医治，我觉得这种讲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它应该涵盖更广义的身心灵伤方面的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句话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此我们有了这荣耀的救恩和盼望，这不会朽坏活泼的盼望，不玷污，不能衰残。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永生，而且要承接那永恒的国度，与耶稣一同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多么蒙福的盼望！当我们期待着我们的王的来临，彰显他自己的同时，我们也有着那荣耀的未来，在等待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这是多么美好的劝勉和鼓励！回家后，在这一个星期中，请你们将这2章的经节再读一次，将神的话好好吸收消化进去，让你们的灵在话语的丰盛里头得到饱足，使你们能够成长，而且变得强壮。天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将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虽然住在这世上，却是有别于世界。帮助我们不再随着肉体而活，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活，因为知道我们已经向老我，向着肉体私欲而死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为你而活。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名在世上多么美好，你的荣耀充满天地，今晚也充满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生活。但愿我们活着好赞美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彼得前书1、2章有这么多宝贵的话语，我真想再从头再来研读一遍，吸引出更多的甘甜，请你们自己回家读，好好复习它。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愿神祝福你，日日与你同行，给你一个丰盛的礼拜，满有圣灵的恩膏。愿你顺着圣灵而行，过着顺服圣灵引导的生活，因为你们已经借着基督被圣灵重生，有了那活泼的盼望，通过信而得到了那永恒的基业。愿神祝福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奉耶稣的名。